记取线第十七章为效法基督的人庆贺。如果新教也有圣徒的话，乔妮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我妻子吉尔排队等待乔妮在书上签名时，他看到乔妮加入了基督的受苦。排在吉尔前面的一位妇女看见乔妮用嘴含着笔费力地在书上签名，就说：“你真可怜啊。”乔妮立即做出回应，她放下笔，抬起头来开始唱诗。她以敬拜回应将她当作可怜对象的人。乔妮看自己正在与基督同受苦，因而接受了他的苦难。正如在腓立比监狱中的保罗以敬拜定睛复活，他没有被这位妇女的粗神经胜过，而是以良善包裹了对方低程度的恶。他不仅仅接受死，还重演复活，而复活将他的灵从这位妇女的粗神经里救拔出来。我为乔妮的迅速反应感到震惊。只有当你重复走过耶稣的路，才会有如此反应。习惯性死去的过程在我们生命里激发出耶稣那样的热情，于是他的道路变成了条件反射。50年前，乔妮从神那里接受了破碎的身体，这给了他一张地图，可以不被激怒而接受这位妇女的粗神经。重复生活在受苦的记取线里，已经将乔妮调节到可以立即去爱轻率之人。乔妮对良善的意向使他不仅能忍受低水平的恶，还能通过活出良善本身去胜过恶。他是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，能有其独特的方式体现出耶稣。当我说如果新教也有圣徒的话，乔妮就是其中之一，我一半开玩笑，一半是认真的。乔妮结合了路德和特蕾莎修女身上最好的部分，就像路德，他有因信称义作为基础，又像特蕾莎修女，他活出了记取线。我们只需要看耶稣，尤其是他的苦难，就会发现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多的活出爱。在他生命的最后24小时，他洗门徒的脚，责备将要背叛他的人，流汗如同血滴，饶恕仇敌，关怀母亲，领受他的死。耶稣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，他的状态深深地印在门徒们心里。这就是为何早期教会的殉道士重演他的受难。当斯蒂凡责备并饶恕仇敌，脸上闪跃荣耀，他重演了耶稣的死，选择记取线的道路，造就鲜活的圣徒。这种对良善的意向遍布中世纪教会，也成为了退役军人亚西西的方济格的意向。你可能记得他那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：传福音，必要的时候用口传。当然他从未说过此话，书面引用这句话最早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了。方济格非常爱基督，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做随军牧师时，他曾经缠着主教，直到主教让他越过穆斯林的战线去求和，跟埃及苏丹分享福音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得到了苏丹的召见，而且打赌如果不能让苏丹归信，就让苏丹将他殉道。同样出人意料的是，苏丹并没有归信，方济格却安全回家。方济格终身热切效法基督的谦卑，在方济格看来，谦卑并非以抽象的状态存在，而是扎根在耶稣自我降服的叙事里。从他出生在卑微的马槽就开始了，耶稣出生的降卑深深吸引了方济格，他希望将之形象的表现出来，因此制作了第一个马槽的景象。但是方济格将自己想跟从耶稣向下的渴望变成了偶像。举个例子，当方济格羞愧渐渐变大，他任命了一位接任者，好让自己可以向下进入记取线。 他们开年会的时候，每当方济格先要对聚集的修士们说些什么，他都会附在接任者的耳边轻声说话，然后由接任者告诉方济格说了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方济格虽然有谦卑的外表，却还是在行使权力。在这个例子中，他其实是为了谦卑而谦卑，这让我们看到我们多么容易把好东西当作终极的追求。我们对谦卑也是如此，将其本身视为目的。如果将谦卑跟爱以及因信称义的基础分开，你就制造了一个偶像。在当代的方济格门徒特蕾莎修女身上，我们也能发现为了谦卑而谦卑。举个例子，她受邀到罗马去见教皇时，她拒绝乘坐等候她的豪华轿车，而是乘坐公共交通去梵蒂冈。她的愿望是好的，是为了反映耶稣向下之路的贫苦，但是她的焦点在谦卑上，而不是在爱上。为了表现谦卑，他实际上给接待他的人添了很多麻烦。谦卑而非基督成了中心。对使徒保罗来说，谦卑的向下之路本身并非目的，而是在爱的服侍。我们很容易把谦卑当作夸口。 C.S. 路易斯却说，真正谦卑的人不会总想着谦卑，他根本不会考虑自己。谦卑是为了爱的消失艺术。如果把汲取线当作偶像，你就会制造谦卑界的名人。这就是中世纪所发生的事，那时出现了圣徒崇拜，人们认为可以借助圣徒的功德而上天堂。圣徒崇拜甚至成了人们过自私生活的借口，因为我还不是圣人。当路德重新发现因信称义，他意识到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都是圣徒，他的功德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这就是为何保罗反复地称教会为圣徒的联合，他从来没有单独称某个人为圣徒，就好像在基督徒中有什么高等类别似的。宗教改革对良善的意向，唯独信心，唯独圣经，唯独基督，纠正了中世纪的弊端，但是汲取线却从视野里慢慢淡去了。有些人担心聚起线会让我们重返善功带来的意义，重返依靠自己的力量行善的道德主义。结果呢，我们失去了成为身上有基督形象之人的意向。如果你把路德在信心中对良善的意向跟历史中的聚起线分开，你会变得善于发现偶像，却不易吸引人进入像耶稣那样生活的完美和完全与荣美。你会变得擅长看见坏事，却不容易发现美善。说得清楚点，我们现今对良善的看法很好，但不完全。我时不时的会听到有关良善的片面认识。我们常常听传道人说，你不知道我是个多么糟糕的罪人。牧者真诚地想让人看见他也需要恩典，但是他通常不会谈自己如何被改变成为一个爱别人的人。有时候他会引用保罗，因为保罗在生命的终点自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保罗虽显然是在指他成为基督徒以前对教会的逼迫。我对牧者的认罪十分好奇，他是为了达到效果而夸大的呢，还是真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罪人？我想知道他做了什么，他认罪了吗？有没有人追究他的责任？这是一个持续困扰他的罪吗？他还有资格讲道吗？牧者对此不够清晰，表明他对于我们肉体终身的影响和权势感到困惑。使徒保罗对良善的意向却假设，若我们 定期将肉体置于死地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像耶稣。牧者接受了路德对信心的强调，却将之当成目标。他将手段，就是信心，误以为目标是爱。他对良善的定义过于狭隘，只有破碎或软弱，这是良善的基础，却不是良善本身。这就好像只有预备却没有跑，跑才是良善本身。满意着他以人为中心的爱的生活才是良善本身。中世纪的教会却做了截然相反的事，他们把爱当作我们被神接纳的手段或基础。所以中世纪的良善与信心的基础混淆在一起，他们将目标误以为手段。在只有恩典的讲道中，我们做了相反的事，把信心当作最终目标，把爱仅仅当作了应用。尽管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圣徒，我们仍旧错过了一些以特殊方式展现耶稣荣美的人。他们通常是受了极大痛苦却在继续献礼忍耐的人，或是将生命全然投入爱之善功的人。因为我们缺乏范例或类别去识别活着的基督，这些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通常都是隐藏的，没有得到称赞。我们的邻居约翰斯科尔顿就是其中之一。约翰从前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希腊语，退休后他开放自己在市中心的家接待有需要的人，让最小的弟兄充满他的生活。有一天我和吉尔在当地杂货店偶遇了他，我们一开始没有看见他的脸，因为他戴着连衣的帽子，看起来像个流浪汉。当他转向我们，我们惊讶在他身上耶稣一样的光彩。到走到店外，我和吉尔对视说，我们好像看见了天使的脸。我们教会很多人都对约翰充满爱的生活，他的温柔，他的光彩的外表感到惊讶，但是他却很轻松。每次我问他的年龄，他都说17岁，因为我从18岁开始从100岁往回数了。我们需要多谈谈像约翰这样的人，学习他们，称赞他们。我很惊讶，乔尼非常频繁地在他书里称赞那些隐藏的有基督形象的人，真英雄，失英雄。我们应该在宗教改革对良善的意向之上，再加上发现并称赞别人身上耶稣之荣美的眼光，隐藏的有基督形象的人活出基督对我们的反复呼召，即7x24小时效法基督的样式去爱人。我们没有看见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，反而却高举基督教名人文化。伊迪斯·薛华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一个问题，谁是现在活着最伟大的基督徒妇女？她的回答十分的到位地总结了这种不和谐。伊迪斯答道，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，或许她正躺在印度的癌症病房里死去。伊迪斯达到了点子上，这是一个出自福音派名人文化的问题。假设那些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是个名人，世俗自由主义对美的看法就是把耶稣的位格世俗化，去掉他的神性，只保留人性。他的美德、包容、怜悯、对弱者的爱都变成了绝对。世俗自由主义是得胜的基督教，他对良善的认识可以总结成类似问题，你怎么能因别人是同性恋就论断别人？换句话说，对同性恋的怜悯必须胜过上帝的律法，这是没有道德框架的怜悯。世俗自由主义所有的价值源自历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稣。首批现代自由主义者之一托马斯·杰弗逊删除耶稣的神迹，制作了他的杰弗逊圣经。他喜欢耶稣本人和他的怜悯，却不喜欢耶稣的神性，因为耶稣的神性毁掉了现代人对自由和自主的追求。自由主义造成了对良善新的认识， 跟耶稣一样，他们关注残疾人、弱者和局外人。结果我和吉尔发现，社会学校比教会更接纳金和他的残疾。换句话说，世俗化的耶稣比去位格化的耶稣、被剥去记取线的耶稣更乐于帮助金。女儿康特琳拿来一本新约圣经，将福音书里谈到残疾人的经文都剪下来送给吉尔当作礼物。当你翻看福音书的时候，几乎每页都有洞，跟杰弗逊圣经一样。这本圣经反映出来我们缺少良善的意象。在我们现代社会中，有三种对良善的认识在互相竞争。第一，雅西西的方济格的认识由特蕾莎修女体现。第二，路德的印象就是信心。当别人滥用方济格对良善的观念作为回应，路德重新发现了信心。是第三，世俗自由主义的看法就是将方济格的认识世俗化，所以我们有耶稣的位格方济格、耶稣的善功路德和耶稣的爱世俗自由主义。这让我们看到爱的美丽多么有力，哪怕撇开骑在圣经里的港湾，仍旧熠熠生辉。方济格的认识和世俗主义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相近，因为他们都建立在耶稣的位格上。当特蕾莎修女看方济格的认识而活时，她通过活出耶稣降卑的爱而俘获了世俗精英们的想象力。当她到哈佛演讲时，听众们对她为她对濒死穷人的爱所倾倒，他们给他长达五分钟的起立鼓掌，但他没有被他们的掌声诱惑。通过挑战我们自恋文化的一则神圣信条，这位阿尔巴尼亚农民参与了基督的受苦。他说，如果一个妈妈可以谋杀腹中的孩子，你我互相残杀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为他信心的单纯感到陶醉。信心叫他呼吁我们世俗精英们悔改。所有这些概念都相互交织，如果错过了记取线，你就不会看重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，也不会被美爱的美丽或对良善的意象所吸引。现今就是最好的时刻，让我们重新发现身上有基督形象之人所体现的耶稣之美。从基督教诞生以来，我们的孩子们，数百万的孩子，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更好的良善的看法所诱惑，一种更好的如何做人的看法，在公共领域，世俗自由主义看起来包容、怜悯、接纳、不论断人，而基督教则被刻画成狭隘、退步、保守、爱论断人的。在美国，教会离功能性死亡和被边缘化只有一代之遥。我们必须恢复耶稣之荣美的印象，就是效法他生活之人的美，原版远胜过被世俗化了的仿冒品。